定了，
从来不会有一个杂念妄念跑出来。只有什么时候例外呢？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偶尔会想说这个好吃的不好吃的，会不会太硬了、太软了啊？吃饭的时候还会起这么一点分别心，起这么一点妄想。所以诸位你要知道啊，你如果要加强你在佛法上面的这个修持，要加强佛法上面的用功啊，吃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吃饭的时候绝不能看电视。你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就是在训练自己养成一个不专心的习惯，你这辈子跟禅定就没有缘分了，跟禅定绝缘。不专心的人跟禅定是没有缘的，禅定是从专注这个地方做功夫的啊，这是第一。所以你吃饭的时候绝对不能看电视。第二呢，吃饭的时候开始20分钟不能讲话，专心的吃饭，很有感觉的吃饭，100%感觉，100%就是很有感觉的吃饭。这个就是功夫。你懂得这个要领的人呢、吃一顿饭跟在禅堂做一支香没有差别，功夫绝对没有差别啊。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那么这是谈到呢这个佛教对苦行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佛陀在苦行林待了6年，当然我们要重视苦行的贡献。为什么呢？在6年当中，他把这个从这个29年的这种在皇宫里面呢，在这个宫廷里面呢，所有那些坏的习气啊，大概也都清理的差不多了。但是真正要开悟成道不是苦行，所以佛陀最后离开这个苦行说，是处非道，这个苦行林不是道的所在。如果我要求这个道，我要证这个道，我要离开苦行林。所以佛陀离开苦行林的时候呢，走到尼连禅河。我们要知道印度的苦行人、苦行者、是不洗澡的，10年20年就是不能洗澡。为什么呢？因为一洗澡呢，就把你几十年的功力洗掉了啊。他这是在印度流行的一种迷信，觉得好像说你身上的这个修行的气呢，一洗澡就没有了啊，所以他是不洗澡的。结果释迦牟尼佛呢，走出苦行林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跳到尼连禅河洗了一个舒舒服服的澡。诸位你要知道啊，洗澡很容易开悟的。为什么说这个洗澡很容易开悟呢？你要得到这个洗澡禅的要领，洗澡的时候要念念分明，每一个动作自己要很有感觉很清楚，洗澡的时候要放松。所以要开悟的话不能洗消瓦，消瓦那个水一冲太快了。根据美国人的研究，1990年美国人他们做过一个研究，一般美国人他们如果用消瓦的话呢，他花的时间大概是只有8分钟，就是把身体冲干净就算了。你真的要开悟的话，要洗泡澡，泡在水里边，那个泡的时候身体才会放松，泡的时候你才会在这个放松的这个当中呢，跟禅的心很接近。所以释迦牟尼佛走出苦行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破这个苦行僧的禁忌，洗澡，而且洗了一个很舒服的澡啊。又你想想看，像这个夏天的时候你跳到那个很干净的这个河流，我到过尼连禅河啊，那个河流很干净，因为它是那个水流是从喜马拉雅山流下来的水，非常干净，尤其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工业污染嘛啊，那个时候都没有污染的，所以那个澡一天泡起来是很舒服啊，这个对他开悟很有帮助。那么这个洗完澡之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吃东西。因为苦行僧的他们的一致的这个要求就是说，你吃的越少越好，甚至于是每天只有一粒芝麻啊，或者是一粒麦子，或者是一粒米啊，就是生的米。但是佛陀呢，接受了牧羊女苏加塔的供养，就是供养给他这个喝这个羊奶。所以佛陀喝了这个羊奶之后呢，他发现我很有精神了，然后就走到那个尼连禅河河边的一棵树，那个树叫后来叫做菩提树，就走到菩提树下，然后怎么坐下来说，我如果没有开悟的话呢，我不起以坐。那么就以他6年前所修的那个婆罗门教的这种这个禅定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最后呢深入诸法实相，在菩提树下呢开悟正道了。那这里面可能各位会提一个疑惑说呢，你一直讲说婆罗门教的禅定，婆罗门教的禅定，是不是佛是用婆罗门教的方法开悟的？诸位， 佛教里面的这个禅定哈、哦，有相当大的比例呢，跟婆罗门教呢是共法，就是是没有差别的。就是说，佛教吸收了很多婆罗门教用的这个禅定的这个方法，但是佛陀他最后入的定呢，不是婆罗门教的这个九次第定，佛陀最后成就的定什么呢？用我们佛经里面的话来讲，叫金刚玉定。什么叫金刚？金刚就是 diamond， 就是钻石啊，跟钻石一样，只有钻石可以比拟的那种甚深甚深、无比坚定的禅定。佛陀最后证的是这个定，这个禅定呢，我们用另外一个这个名词来讲的话，叫做无所依禅，无所依的禅定。这是佛教呢的禅定呢，跟一般的这个外道的禅定，跟其他的宗教所说的禅定呢不共的一个特色。就是如果你要真正的信仰佛教，你要学习佛法里面的这个禅定，那么你就要学习这个无所依禅的这个禅定。我们看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六祖坛经呢、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讲的禅定呢、啊，完全讲的就是无所依禅。他讲的完全不是印度婆罗门教那个什么九次第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中国的禅宗啊，我们要对这个佛教这个背景有一个了解。那么，这是谈到啊，就是说佛陀呢，最后在菩提树下成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尔时。菩萨舍苦行处呢，到菩提树下坐金刚处，那么就在这个金刚座上。魔王降十八亿万众来坏菩萨，那么这个魔王啊，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要成佛呢，他很慌张啊，他觉得如果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这个魔王就没有人去追随他，就没有人去拥护他了，所以这个魔王就带领了所有的这些这个魔君魔众呢，要来破坏释迦牟尼佛。那么诸位要晓得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在菩提树下，然后这个魔君魔将呢，他们就射这个火箭，所有的这个火箭呢，千百万的这个火箭，这个就是这个箭的这个前面呢、啊、一个火把嘛，所有的箭到了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前面的时候呢，哎，很奇怪，一到他面前呢，就化成一朵花飘下来了。一只一只的火箭呢，到他面前都变成那个花飘落下来了。诸位啊，我们如果要成佛啊，我们就要去观想这个境界，我们就要用这样的境界来勉励自己。如果有人呢、啊、在那里骂你啊，骂得很凶的、啊，那就是火箭向你射啊。那么你有没有办法用微笑来面对他？因为你用微笑面对他的时候呢，那个来的那个火箭呢，它就变成一朵花了，它就飘落下来了。如果呢那个箭射过来，别人在骂你的时候，你生气了，你就中箭，因为表示你被射中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佛，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平常就要勉励自己。别人在那边诽谤我啦，别人在那边这个啊、哦，用种种的方法呢，来刻薄的言语呢，来刺伤我啦，啊、哦，用一种最恶毒的这样一种方式呢，来挑拨啦。那么我是不是想，我现在就在菩提树下，我要学习释迦牟尼佛，所以所有的这个火箭向我射来的时候，我要有这样一种定力，像金刚玉定哦，就是像那种这个钻石一般的这样一种禅定力呢，怎么样？把所有那些攻击我的言辞，让它变成一朵花飘落下来，用最柔软的心来降服所有一切最刚强的这个魔障。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佛陀啊在菩提树下所呈现的一个景象呢，应该这样来自勉。菩萨以智慧功德力故呢，降魔众矣，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看到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菩提树下呢，他完成了两个最后的工作。第一，就是这个魔王首先派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魔女要来诱惑他，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魔君魔将用一种这个最激烈的一种最极端的一种暴力呢要来攻击他，但是这一切都被释迦牟尼佛破掉了。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无我的境界了，他已经没有我执了， 当你进入无我的境界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攻击到你，也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来诱惑你。所以佛就这样的智慧功德力呢，那么降服了这个魔君魔众，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那么这个时候呢，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三界的这个神奇，还有无量的这个众生怎么呢，就纷纷的来请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转法轮，为众生来说法。所以佛陀呢受请说法，加上什么呢，念本所愿，这四个字很重要。就是说佛他从初发心，也就是刚刚开始升起这个菩提心，他就是为了要度一切众生的。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呢，那么受请说法。但是佛说的法呢，有时候众生根基不够，就说小的法、浅的法、简单的法。但是真正要彻底达到生命的这个解脱、生命的开悟的话呢，一定要说甚深甚深的法。所以佛为了实现他的本愿，说这个大品般若经，也就是要把这个最深的法向众生来宣说。那我们知道呢，佛经里面常常讲呢，佛要说这个大的法的时候呢，小根器的人不能接受，就会自动退席。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同学啊自动退席的。只有大的根基啊，大的这种悟性，大的善根的人呢、啊，他听这个法越听越欢喜。好比是什么呢？比如小花哈、哦，小小的雨水他就满足了。但是如果下大雨，那个花马上就被打坏了。可是如果你是一棵大树的话哦，哇，那个雨下的越大呢，它越有精神。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的是大品般若经的这个般若的这个智慧的法门。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要跟各位讲一些很好怎么讲，就是说很好玩的或者很有故事性的、很有趣味性的一些啊、哦、一些这个普通的佛法，不是的。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是要一层一层、一步一步的。一起来研究这个最深的这个般若智慧的这个佛法，啊，所以这是我们也了解，就是这一部经，啊，他讲佛陀讲这部经的第三个重要的因缘。第四呢，复次，有人依佛不得一切智，所以者何？诸法无量无数，云何一人能知一切法？佛住实相清净如虚空，无量无数般若波罗蜜法中。自发成言，我是一切智人，欲断一切众生矣。以是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个因缘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为了要断众生疑，示现一切智，所以来说这部经。那么诸位呢，在这个地方要了解到，有的人就怀疑了，说佛怎么可能有一切智呢？一切智是无所不知的，那世界上的东西这么多，道理这么多，怎么可能一个人了解所有的道理呢？可是如果你了解了般若智慧之后，你就发现你的确可以得到这个一切智，可以知一切法，没有任何的障碍。那么这是第四个重要的因缘。那么第五呢，复次，有众生因得度者，以佛大功德智慧无量，难知难解故，为恶师所惑，心莫邪法，不入正道。为识别人，其大慈心，以大悲手拔之，令入佛道。是故自现最妙功德，出大神力，如《般若波罗蜜初品》中说：佛入三昧王三昧，从三昧起，以天眼观十方世界，举身毛孔皆笑。从其足下千佛轮相，放六百千万亿种种色光明；从足趾上至肉髻，处处各放六百千万亿种种色光明，普照十方无量无数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皆令大明。佛欲宣示一切诸法实相，断一切众生疑结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个因缘是在说明什么呢？ 就是这一部经呢，是要向众生来开显诸法实相。什么叫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人生最究竟的真理。一方面要成就我们最高的智慧，而用这个最高的智慧来了解宇宙人生最高的道理，最完整的道理。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呢，有一句话呢是很发人深省的，就是什么呢？有众生在佛法里跟佛法是有缘的，是应该这一生就成就他的这个解脱的这个功德的，是应该在这一生就得到这个很高的智慧的。不过因为佛呢大功德智慧无量，所以一般的众生没有适当的因缘，难知难解，他对佛法没有办法深入，他对佛法没有人来给他搭这个桥，他过不了，没有人给他这个梯子，他上不去，甚至于怎么样呢？为恶师所惑，就是给那些邪知邪见的人所误导了，因此怎么呢？心莫邪法，不入正道。这个心呢、啊，沉溺在那些邪恶的法上。我们看看这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个宗教误导众生的、误导社会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美国以前呢、啊，有一个这个教派啊，叫 People Temple， 叫人民庙堂教派。他竟然呢，鼓励他的教徒呢，以自杀的方式来达到升天的效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我们只看到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集体的自杀而已。然后呢，这几年陆陆续续在美国、在日本，甚至在台湾啊、哦，还有飞碟教派、哦、到美国去，这个什么要等这个上帝做飞碟来把他们带走的。那么像这些呢，都是什么呢？都是恶师所惑。就是被一些呢这个知见不正确的人所误导了。诸位，我们对宗教呢要有一种清楚的认知，宗教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宗教如果从正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宗教是代表我们对宇宙人生的一种所谓 ultimate concern， 就是一种究竟的关怀。也就是说，我觉得我的生命不是说只有这一生我的肉体结束了然后我的生命就结束了，我觉得生命的意义不是只有这样子的，我觉得我生命的意义不是只有说我今天醒过来我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晚上睡觉就结束了。生命应该是在这些现实的生活之外，在这些这个臭皮囊这个肉体的生命之外，生命还有更深的意义。宗教就是提供给我们探讨这样一个生命的深层意义的一个究竟的意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管道，一种修行的方法，这是宗教的一个正面的意义。但是宗教呢也有它负面的意义。我想我们借这个英国的一个哲学家呢叫做 Whitehead， 他写了一本书叫 Religion in the Making， 就是中眼镜中的这个宗教。他就从历史上各种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呢，他发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是什么呢？他说人对宗教呢都有一种迫切而不可被取代的需要。不过你不要认为宗教都是好的，因为宗教也可能是人类的兽性最后的避难所。就是说人的兽性呢只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呢通通把它合理化了。比如说人用佛教的话讲有眷属欲，就是喜欢呢你这个走路的时候呢哇有一大群人在后面吆喝啊，这种现象在日本在印度常常容易看到。我每一次到印度去看哇就看到很多这个什么小有势力的人呢、啊、他到进出飞机场啦或者什么到哪个地方就后面一群人吆喝着，然后他就很满足。其实很无聊，我从一个角度看是很无聊，但是有的人就会享受这种满足，这叫眷属欲。那宗教上未尝不是如此啊！有一些人披上了宗教外衣之后呢，他的眷属欲就合理化了，就神圣化了，甚至于神化了，这是宗教最大的危机。甚至人的贪心、人的嗔恨心，比如说，我平常如果要骂你一句的话，你就会跟我辩了，你凭什么骂我，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今天呢，以一种这个大善之士的姿态来骂你，你还会恭敬我呢，说哇，师父你真的骂得真好。其实也许我真的是骂得很好，但是有的时候那个骂呢是出于我的习气， 而不是真的说我出于我一个教导众生的一种慈悲心，所以我觉得为了你好我必须骂你。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就是这个老师脾气不好，他喜欢骂人，但是因为他一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之后呢，哎，不但是合理化，不但是神圣化，还要神化了。哎呀，你看我那个被老师这一骂，我突然开悟了。其实呢，是你有心开悟，但不一定说老师骂就会开悟。有的人被老师一骂，他就退心了嘛，这也是有的。所以我们接触宗教的时候要很小心。诸位要晓得，佛教是一个讲究理性的宗教。我们要学习佛法，要用很理智的态度来学习佛法。当然我所谓的理智不是一种逻辑化的思考，我们所谓的理智就是说，我们凡事要讲这个因果关系，要合乎因果的道理。任何东西不能够接受因果道理的检验的，它就跟佛法相违背。整个佛法的道理就是缘起两个字，缘起的道理用我们比较平常的话讲，就是讲因果，讲因果的道理。所以佛教所谓的这个理性，理性啊，我们讲理智的态度来学习佛法，就是凡事要重视这个因果关系，要重视它内在的因果秩序。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我们学习佛法呢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态度。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说有许多的这个众生呢，他接触了宗教，而且受到一些错误的宗教师的误导，结果迷了路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佛陀为了要避免就是这些与佛有缘的众生走入歧途，为了要帮助所有这些可能步入歧途的众生呢，让他们真的学习到最好的佛法，所以要讲这个大品般若经。所以你学习了大品般若经之后呢，你说要再升起邪知邪见几乎没有空间了，因为经过这个大品般若经这样的反复的这个扫荡之后呢，你这个邪知邪见呢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学习这个大品般若经呢，对升起正知正见，对坚持正知正见，对巩固我们学佛的这个善根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帮助的。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说是呢，我们学习这个大品般若经呢，一个极重要极重要的一个因缘啊，也可以说是借着这一部经，佛要来为我们宣说诸法实相的内涵。那么我们先谈到这个地方呢，休息之后再继续讨论。阿弥陀佛。